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七到五十四节，正在这时，门徒回来了，他们对耶稣正在和一个妇人说话感到惊讶，可是没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留下水缸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他们就出城来到耶稣那里。就在这个时候，门徒求耶稣说，拉比，请吃吧。耶稣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说，难道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了吗？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经得工钱，为永生储存五谷，使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辛劳的，别人辛劳，你们享受他们辛劳的成果。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你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就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过了那两天，耶稣离开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都欢迎他，因为他们也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曾经看过他在节期间所做的一切事。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病了，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对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面而来，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对他说，昨天下午一点钟，热就退了。他就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
大家早上好，我名字叫易斌，我是这里的我是这个恩灵堂的其中一个会员，所以在这边很高兴的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话语。天父，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能够回应。凡不属于你的话语的，神求你也把它从我们心里拿走，好叫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的来敬拜你。祷告是奉耶稣名求，阿门。OK， 华人呢就爱吃， 我差不多在一个礼拜前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恩灵网站有一些教会旁边的介绍，就是说我们教会过后呢，可以去哪四个最好的景点一起吃东西，然后聚会。可见呢，吃东西跟聚会就是一样的。Okay, 所以呢，我们华人就是爱吃。那我们华人不但爱吃，我们华人还爱吃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尝到最好喝的泡泡茶就是制茶，制茶。那我知道可能当中你们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可能你们不觉得制茶是最好。可是至少对于我呢，我喝了制茶以后呢，我不想喝别的泡泡茶了。OK， 为什么呢？因为别的泡泡茶浪费我的卡路里。OK， 所以可见华人是爱吃好吃的。那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呢，他今天的经文看到门徒请耶稣吃东西，然后耶稣回答是：“我有食物吃，是你所不知道的。”那耶稣有什么食物呢？可以带给他满足吗？我们怎能与耶稣的这个食物有份？所以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经文。那首先第一点，耶稣的食物是要拯救世界。给我为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4:34。 OK， 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耶稣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来做完他的工。可能你会问说，这个工作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上下文的话，我们知道它是救恩计划。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要拯救撒玛利亚人，所以呢，耶稣就引用了一个收割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食物。收割呢，就是食物。什么意思呢？有一点像今天我撒种，我种的是麦子，我收割麦子，我吃的是米饭。所以其实耶稣在这边呢，用收割，然后他又讲说：“我有食物吃，是你所不知道的。”收割跟食物的这整个概念，他放在一起。耶稣在收割什么东西？那耶稣在收割撒玛利亚人的信心回应。换句话呢，撒玛利亚相信耶稣，这就是收割。除了撒玛利亚的例子以外呢，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耶稣是要接着信心，他要人接着信心来回应他的。例如我们之前有读到3，有一个犹太的官叫尼哥德姆，他跟他谈话对吗？他说：“你需要重生。”那尼哥德姆说：“哈，我要去到母胎再次生出来吗？”然后耶稣就解释给他，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他就讲了我们最出名的约翰福音3:16。孩子们，你们知道怎么读3:16吗？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吗？所以他耶稣在讲重生的意思，就是你要相信他来得永生。这个是在尼哥德姆的那个例子。那今天刚才我们刚读到4的结尾也是类似，对吗？他跟加利利的人谈话，有一个官来到他面前说：“耶稣，你来医我的儿子。”然后他讲说：“你呢，除非你看到神迹，你总不信。”原来呢，这个医治跟相信是很类似的，换句话是接着信心，耶稣能够完成神的工作。Okay, 所以可见我们看得出在这整段不同的经文呢，我们看到其实耶稣是要人家来相信他。耶稣真的想行天父的旨意使人信他。那朋友们，我不懂你会不会感觉到欣慰，耶稣的食物是要你来相信他。当你来信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得到喂饱。OK， 我们可以再稍微思想这个含义，就是每一次你依靠耶稣的时候啊，耶稣的肚子就饱。OK，换句话呢，是你不可能麻烦耶稣的。OK，他没有限量，他没有 social bandwidth。那我知道，我们之前有几个礼拜前，我们总有这个儿童主日学。我每次对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我觉得很佩服，因为教儿童们又难又累，儿童们的精力比我的精力多，我的精力有限，所以我有 bandwidth，我有这个 bandwidth，你不可以超过，不然我就会不耐烦。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做家长的也有同样的体会。但是耶稣自己呢，没有 social bandwidth，他不会累，反而是你每次来到他的时候，他就得饱足。你相信他的时候，这就是他的食物。OK，在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耶稣的食物是怎么样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拯救是第一个例子。撒玛利亚妇人的拯救是从羞耻中得释放。那我们快重温这个约翰福音4章的内容。可能你们记得上个星期沈俊弟兄帮我们解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与耶稣说话的这整个经历。耶稣把他的过去说出来。撒玛利亚妇人的过去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撒玛利亚妇人呢，有一个不太容易的过去，她有5个丈夫，现在同住的不是她的丈夫。我们可以想象她的这个经历，她一定很羞耻。你可以想象她的邻居会怎么样形容她，对吗？啊，就是这个女子啊，每次哦，不一样丈夫的，或者可能，哎呀。跟她住的那个男人，也不是她的丈夫嘞。你可以想象哦，她去到任何地方，都成为一种羞耻。她在群人当中，她一定感到拒绝，心里难受。她在心里一定是渴慕一个更长久的依靠，还真的是内忧外患。所以在炎热的中午的时候，她就去了井边打水。希望人家看不到他，可是偏偏见到了耶稣。耶稣把他的过去说出来，跟他讲说他自己就是弥赛亚。那对于我们的新朋友呢，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拯救者的意思。犹太的受膏者，就是犹太的君王，要来搭救受苦的百姓，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那这个妇人呢，是如何的回应呢？她如何的反应？她就，在28、29节这样说：“那妇人留下了水缸，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他羞耻的离开叙加城来打水。”却蛮有喜乐的回城宣告弥赛亚。他拿着水缸去井边打水，可是却放下了水缸，空手的回城。可见这个女子找到了活水，She found the living waters. Okay? 耶稣把她从羞耻中救了出来，所以她再也不怕自己羞耻的过去。他找到了基督，你知道吗？这个耶稣拯救人从羞耻中的这个故事，不只是一种历史事件。我们在阿学西教会我们的母会呢，经常有举行洗礼，给信的人公开的讲明他们自己的信仰，然后受洗。他们受洗前呢，通常都会分享很感人的故事。而许多这些是他们自己的羞耻的事，例如有偷钱的、看色情的、有自私的，甚至当中有被虐待的、有被拒绝的、有被社会淘汰的。 他们都一一的分享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找到了耶稣，他们找到了生命的宝贝，他们找到了比他们自己面子来得更重要的一个宝贝。朋友，你知道吗？耶稣一直在拯救人从羞耻中得到释放。他如何拯救人从这个羞耻呢？他接受这些人，不管呢这些羞耻的人怎么样被拒绝，怎么样的失败，耶稣总是接受他们。他向这些羞耻的人直接的说话。朋友们啊，我想跟你们说，没有任何的破碎是耶稣所不能够接受的。如果你今天你感觉到羞耻，因为你做错了事，你得罪了神，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接受你，他能够完全的接受你。那不但如此呢，他也了解你，他也了解你，因为他自己也成为了羞耻。圣经说，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彰显给人家看。可能你们记得尼哥德姆的故事，在约翰福音3:14，然后耶稣突然间讲到摩西举蛇的例子，他这样讲：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的被举起来，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OK， 这个人子在指的就是耶稣。耶稣不只是挂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他还是赤身露体挂在十字架上，彰显给每个人看。赤身露体跟羞耻是紧紧相连的一个概念。 OK，Nakedness and shame are closely related. 可见耶稣知道什么是羞耻。耶稣从十字架死里复活，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你和我代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应用，如果今天呢，你信耶稣，可是你犯了在基督面前羞耻的事的话，今天要邀请你，你来看他，你来看他。你如果挣扎着一些羞耻的事而无法脱离，你来看他，来跟耶稣说你的羞耻，相信他能够完全的接受你，因为在耶稣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是太大，是耶稣所不能够原谅的。如果今天你不是一位信徒，你愿不愿意今天来多一点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呢？我也邀请你来看他，来认识他。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认识他，等一下聚会我们可以结束以后呢，更多的跟弟兄姐妹一起的交谈，我们也有一个祷告会，也可以在当中我们可以问彼此。那我们进入到第二小点，门徒的挣扎因相连而羞耻。原来挣扎羞耻的这个概念不只是撒玛利亚妇人，门徒们也照样挣扎。今天的经文就开始讲了门徒，对吗？他们错过了撒玛利亚跟耶稣的谈话，但他们看到了撒玛利亚妇人。门徒们都不说话，整个气氛怪怪的 awkward silence。OK，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4:27。OK， 正在这时候，门徒回来了，他们对耶稣正在跟一个妇人说话感到惊讶，可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我相信我们大家，不管你是13岁，或者你是33岁，都有经历这种冷场的一种感觉，对吗？门徒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说话感到惊讶。那如果你是读英文圣经，他会用那个字惊喜 The disciples were amazed. 我觉得比较准确的翻译是中文的圣经是惊讶。The disciples were astonished. 因为约翰故意让我们知道门徒尴尬不说话。为什么尴尬呢？因为根据当时候的习惯，犹太老师不太跟女孩子单独说话的。OK， 之前沈俊弟兄有跟我们讲一些，然后呢，圣经学者 Don Carson 也讲了，有一些犹太人觉得啊，犹太老师跟女人说话是一种分心的。如果他们有时间跟女人说话的话，就应该好好去读他们的经书，不然的话呢，这一种罪值得他们被丢进去地狱里面燃烧。很严肃的一句话，这个是当时候的文化怎么样看一个男人老师拉比跟女人说话。那耶稣不只是跟普通的女人说话，耶稣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你可以想象耶稣的举动是超级反文化 super counter cultural， 超级反文化。门徒们都很惊讶，不说话，只敢叫耶稣吃东西也吃东西，对吗？我们华人，你很尴尬的时候，哎呀，拿一个东西就给他吃，最好的冷场，破冷场的方法。我觉得其实门徒当时候感觉羞耻，他们羞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所做的事让他们感觉到羞耻。羞耻感有一种特征，就是隐藏。当我们隐藏的时候，往往是当我们感觉羞耻的时候。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讽刺，对吗？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因为耶稣脱离了羞耻感，而这些门徒们因为耶稣而感到羞耻，所以两个放在一起是有一种讽刺。这种羞耻感呢，是叫做相关的羞耻。我知道这个翻译不是很好，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翻译。它是从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词汇叫做 associated shame 拿出来的。OK， 相关的羞耻意思就是发生在你身边亲人的事让你感觉到羞耻，因为你跟他很亲。David Paulson 一个很著名的基督徒心理学家这样说，相关的羞耻是很深奥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它很复杂。例如呢，如果我是一个孩子，我听到我的爸爸失去了工作，我作为这个孩子，我感觉很羞耻，虽然不是我的错。为什么呢？因为我把爸爸的精力放在我自己的身上。那往往呢，我现在是一位老师，我也可能跟那个孩子讲，你不要羞耻，你不要感觉羞耻。可是不是这么简单，对吗？因为相关的羞耻就是这个样子，我跟这一位很亲密的人同样在经历类似的挣扎。门徒们也是与耶稣经历这个相关的羞耻，所以他们不说话。那耶稣呢？耶稣其实自己他不感觉到羞耻，耶稣自己甚至可以跟整城的撒玛利亚妇人还住了两天呢。如果你等一下看第四十节 No problem， 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带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来去见耶稣，好，我跟你们一起住两天没有问题。圣经没有写门徒在这个时候在哪里，但我相信耶稣是把这些门徒带到这个撒玛利亚城与他们一起同住两天。在这里有一个小的应用，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会不会因为耶稣而感觉到羞耻。特别是长久的基督徒，你会知道与耶稣的这种亲密的感觉。你有没有感觉到耶稣反文化的行为让你羞耻？ OK， 我给你一些例子。农历新年刚过， 你在拜访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一些羞耻感？特别是在来到你的基督徒价值观跟世界跟你的亲戚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第二，当你的同事谈到理财方面，你会不会因你的基督徒理财价值观而感觉到羞耻呢？ OK， 可能我们真的会因为耶稣而感觉到尴尬。 OK，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OK， 我跟你讲很简单的经历，我是教书的，有几次我在教书当中，我的学生突然间问，哎 Mr. Xiao， 你去哪一个教会啊？我很想躲起来，我不敢讲话，因为很尴尬。特别是在新加坡，我们的这个作为老师的有一个讲法，你不可以公开讲出你的信仰，所以我更加的尴尬。Okay， 如果你有同样的经历，我有一个好消息跟你说，往往你与基督越亲密，你就越感觉尴尬。如果你不在乎耶稣的话呢，其实事情很简单啊，你不尴尬啊，因为你不吵，你可以拿耶稣做开玩笑。Okay， 可是呢，因为耶稣跟你亲密，你会感觉到羞耻感。若是如此，我要鼓励你，耶稣不感到羞耻，耶稣也不怕反文化，因为耶稣要人家来相信他，这就是他的食物。给讲了这么多这个耶稣的食物，到底耶稣的食物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十一节，门徒们求耶稣吃，很重要的经文对吗？作为华人，耶稣可能还没有吃午餐，所以耶稣说他有食物是门徒不知道的。当然门徒就以为说耶稣在指的是物质上的食物嘛，所以三十三节，他们以为有人给耶稣食物让他吃饱。 OK， 但耶稣其实在引用食物的话题来解释他自己的工作。 OK， 我为大家读一下在投影机这个比较长的一段经文，从三十四到三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那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收割的人已经得了工钱，为永生储存五谷，使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辛劳，你们享受他们辛劳的成果。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这些话学到一些要点。那注意，首先呢，耶稣是饿着肚子在讲这个事工。这经文呢，没有讲到耶稣吃东西。我不觉得耶稣在跟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一面讲我是弥赛亚，一面手里拿着饼。我也不觉得呢，之后他跟这些门徒们讲说，你知道吗，我有食物是你所不知道的，我是要行父的旨意，然后左手也拿着一个饼。 OK， 我不觉得是这样。 OK， 耶稣大概真的是饿着肚子宣讲他的食物就是他的事工。耶稣真的是靠他的事工得饱足，领受撒玛利亚人的信任，使耶稣得到饱足。所以呢，从第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我们可以认识到门徒们收割别人所撒的种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很可能呢，耶稣在这里指的庄稼，庄稼是 harvest， 庄稼呢就是在指着撒玛利亚人，而那撒种的不是门徒所撒的，在指的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去到城里面跟撒玛利亚人讲关于耶稣，对吗？所以在三十到三十一节，正在耶稣解释给门徒时，撒玛利亚妇人同时把这整层的撒玛利亚人 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从这个庄稼的比喻学到几个重要的真理。首先，庄稼现在熟了。35节，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要告诉你，举目向前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那我不知道这个4个月是指的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推测一个重点，重点是门徒以为庄稼还没熟。 The harvest is not yet ripe。 作为基督徒的呢，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的话，因为通常我们是在最预料不到的时间做收割的。提摩太后书4章2节讲说，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那这句话呢，得时不得时指的是随时 anytime， 专心呢原文指的是你要站得稳，随时准备好。换句话，你们要随时准备好传道，哪怕你今天就有收割。 okay， 第二点呢，撒种是一位卑微被拒绝的撒玛利亚妇人所杀的，他不是基督徒，他也不是有地位的撒玛利亚人，他刚巧遇见了耶稣，所以就跟自己的邻居分享耶稣。同样的，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撒种，跟你的邻居分享你生命的意义，跟你的朋友分享你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好，跟人家分享为什么 GSD 增长到8%，你不怕。撒种可以就是这么样的简单。不要小看为耶稣做的小事哦，搞不好你已经在某个人的生命撒种了。第36节，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我很喜欢这个事工，因为在这种事工里面呢，你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我们一起的庆祝每一个丰收。那我从小去教会，我是差不多2003年才信主的。那个让我信主传福音给我的是我的哥哥，他在2003年传福音给我。然后呢，传福音给我哥哥的呢是沈俊弟兄，是2002年传给他的。然后呢，传福音给沈俊弟兄的呢就是怀志弟兄，是在1997年传给他的。那2014年的时候，我跟怀志弟兄一起的来参加 RHC Membership Class 这个会友班啊，然后怀志弟兄就为我们成为会友一起的享用茶点而快乐。问题来了，谁应当为我得着福音、得着这个教会的会友快乐？是怀志弟兄？是我哥哥？还是沈俊弟兄？ OK， 我们都相信是一同欢乐。这个就是这事工的奥秘。到了天堂，我们有一些的惊喜。一种惊喜是一些我们不小心撒种的人在那边，第二种是一些我们不小心因为福音而吵架的时候而他们认识到福音 的人在那边。你知道这样的经历吗？就有往往你跟人家吵架，然后你吵输了后，你就拿耶稣丢他嘛，你拿福音丢他，你看你有罪，哇 win， OK， 一定赢。我的确有一个这样的朋友，然后我拿福音丢他，我是以为我这样丢他他就跑掉，丢了后一年过后他信耶稣。第三种人是你预想不到的人，可能他会默默的一直为着你祷告，你去到天堂才认识，哦，是你一直在为我的救恩祷告。 OK， 我们都是一同欢乐，我们都是一同欢乐。 OK， 我去到第二点，那我们下来的经文呢有讲到两种收割，一个盼望。 我们刚刚认识到耶稣的食物了，我们现在懂得怎么样参与了。但是不是每一个收割的都是大丰收，我们在其余的时间来看这两种收割，学习信心的功课。第一个收割是撒玛利亚的收割，撒玛利亚的收割很成功。四章三十九节讲，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了见证。功劳是谁的？那妇人的，对吗？我们感觉因为那撒玛利亚妇人做的功劳，虽然她的名誉不好，但因为她光天化日之下敢敢的讲出她自己的过去，介绍弥赛亚的到来，所以人家都信了耶稣。可是呢，不是因为妇人导致城里的人相信，而是耶稣自己的话使人相信的。Okay. 撒玛利亚人来看耶稣的时候，与耶稣同住两天，听了耶稣的话，才confirm撒玛利亚妇人的话是真的。Okay. 这一种的信主方法熟悉吗？可能你们会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门徒也是这样信的。门徒听到施洗约翰的声音，对吗？施洗约翰讲，上帝的羔羊，一章三十七节。然后门徒就因此跟从耶稣，然后跟从耶稣了后，他们已经是相信。然后耶稣讲，你要什么？等他讲，你来看。然后他们就跟耶稣一起住，听了耶稣的话，才完全的相信了耶稣的话。可见要相信耶稣，不只是要听人说耶稣，我们自己也要来到耶稣面前，来与他同住。我们要来品尝耶稣。我听说我朋友的萝卜糕在鳌港是最好吃的。那在 Facebook 呢，他赢了这个菜刀柜第一名。第二名哦，是 Bukit Timah 沈俊家旁边的萝卜糕。对哦，那是第二名，给彼得同意。那我相信呢，这个消息是真的。我相信他的那个萝卜糕很好吃，因为他很会煮。但直到我亲自去到我朋友那边的萝卜糕尝到了后，我才真的觉得他好吃，因为他的那个菜脯融合又咸又甜的桂，才真的让我相信，真的相信这个萝卜糕是好吃的。所以同样的呢，朋友们，我们需要来品尝耶稣的。听别人说是重要，但亲自来品尝耶稣更重要。我们才可以说出撒玛利亚人所说的话。第四十二节，我们现在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知道了这人真是世界的主。我们可以来品尝耶稣。几个问题，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是追求我们的知识增多吗？还是我们追求的是我们学到更多酷的希腊词跟希伯来词？还是我们要从读经来经历耶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否单单求耶稣的帮助？还是我们要更多的享受与耶稣一同工作的滋味？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是否是肉体休息，还是但我们的心灵接下去的操心？我们有没有在耶稣里面得安息？当我们来体会耶稣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信心也会增长。那之后呢，耶稣就到了加利利去。第四十三节，这个是加利利的收割。我们看到这加利利的收割就很不一样，对吗？首先，加利利的人还是不信耶稣。约翰用了一句话来描写加利利的不信，四章四十四节，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没有人尊敬的。你要完全了解这句话呢，我们必须读第四十五节。因为中文圣经呢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介词，四十五节前面其实有两个字，所以。 那我读这个44到45节给大家听，我把那个所以加进去。Okay? 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没有人尊敬的，所以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都欢迎他。听起来怪怪，对吗？OK， 我来解释一下。OK， 那首先呢，耶稣是加利利人。OK， 耶稣在哪里诞生？他在伯利恒 （Bethlehem） 诞生，可是呢，他是在加利利长大。OK， 你可能会听到圣经称呼耶稣为拿撒勒人耶稣，因为拿撒勒其实就在加利利。OK， 所以根据44节呢，加利利人耶稣不收到加利利人的尊敬。这样的话呢，为什么加利利人还说欢迎着耶稣呢？因为他们要耶稣的神迹。OK， 耶稣在迦拿婚宴，你们还记得吗？他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你们记得沈俊弟兄跟我们讲他变了多少水吗？几罐水？几罐酒？他变了几罐酒？OK， 那时候沈俊讲700个 one little bottle 的酒，700罐 one little bottle 的酒。OK， 我按照600啦，因为我去查 ，OK， 可以是从500到800都可以。OK， 所以我就按照600。所以呢，我为大家按照新加坡的价钱来算，如果水龙头的水啊，一个 liter 是1毛钱。最便宜的上等酒的话，一个 liter 是50块钱，一罐酒了。你想一罐酒，600个瓶子的水是60块钱。然后呢，600罐瓶子的上好酒是多少？3万块钱。OK。如果你是在当时候的迦拿酒宴，耶稣把600块钱的水变成3万块的酒，你会不会欢迎耶稣？啊，你会欢迎耶稣，我也会欢迎耶稣，加利利人也欢迎耶稣，可是为了什么而欢迎耶稣？给他们是为了耶稣的神迹欢迎耶稣。给这一种的假欢迎，约翰把它称为不被尊敬的先知。你可以看得到，在所以先知在家乡是没有人尊敬的。那第二点，他遇到了一位大臣，大臣是 official， 大臣不是 big orange。我确定啊，确定大臣 ，OK， 他遇到了一位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病得很重，加百农是 Capernaum、okay? 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病得很重，所以求耶稣医治他。耶稣回答第48节，很奇怪的一句话，对吗？耶稣对他说，你若不看见神的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乍看之下，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好像耶稣很无情地回答这位大臣。我们必须要看两个小细节来帮助我们明白。第一个细节呢，48节说你们，表示很多人，你们总是不信。虽然耶稣在跟大臣说话，可是他的评语是指着多数的人，所以可能有一些人是站在大臣后面看戏。他们之前看到耶稣把水变成酒，现在要看耶稣医好人家的儿子。换句话，其实他们对耶稣是谁没有兴趣，而耶稣呢要跟这一些站在大臣后面的人说话。耶稣在指的是加利利人的不信，不单单是大臣的不信，对吗？他在指的是一种整个加利利人的信念，你们要看到神的神迹，你们才相信。那第二个小细节比较难观察，是在第47节。 47节讲说，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儿子快要死了。大臣要耶稣去到加百农来医治他的儿子，换句话，大臣是要耶稣符合他自己的条件来医治他的儿子。我讲多一个故事，可能你就明白。你还有听到另外一个百夫长的故事吗？在马太福音8:5的，他也是从加百农来的，然后他有一个仆人也是病，然后他去到耶稣面前求耶稣的医治，耶稣要去跟他一起去到他的家医治仆人，他怎么讲？耶稣，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得医治。可见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加百农百夫长的信心很大，耶稣也称赞他的信心很大。而呢，对比之下，这位大臣他需要耶稣陪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可以可见这个加利利的收割不是很好啊。加利利的人缺信，他们没有信心。撒玛利亚人来寻找耶稣，但加利利人来寻找耶稣的神迹，或按照个人的条件来希望找到耶稣的神迹。我们是否有遇过类似的档案？给你遇到一些朋友，如果耶稣肯行 XYZ 神迹的话，我就一定相信。耶稣呢，在圣经里面行了很多神迹，耶稣医好瞎眼的，耶稣医好麻风病，耶稣医好瘸腿，耶稣也平息了风浪，耶稣也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要求耶稣按照我们的条件 XYZ 来行神迹的话，我们可能会错过耶稣更大的作为。他可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预备一个更大的祝福，而我们在大臣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祝福，全家信耶稣。我们来到今天讲到的最后一点，一个盼望，信心成长。在这两个收割的故事呢，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撒玛利亚人与加利利大臣的信心都成长。这一段经文我做了一个对比，你可以在荧光幕看到4:39的时候讲，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42却讲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人是世界的救主。换句话是，撒玛利亚人的信心成长，他们先听到撒玛利亚人的话而信，但之后更加知道耶稣是世界的救主。还有一个成长。那我们再看一下加利利的大臣，这个是呢，同样的在荧光幕上有讲到，4:50，耶稣对大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人信。但53，他就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所说你的儿子会活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你看到这个信字出现了两次。难道第一个信是假的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的信心可以逐渐成长。当我们认识耶稣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相信他。那不管你的信心是撒玛利亚人的信心还是大臣的信心，耶稣都使我们的信心一起的成长。甚至对于不信的人，耶稣都能够使信心成长。可能你们当中有人讲说 Look 来一边，我自己呢相信神存在，耶稣存在，可是我知道他存在以至于我不信他。 Does it make sense? I know him enough to know that I do not believe in him.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圣经也有解答。在马可福音9:24，就有一个人讲了一个很奇怪的祷告，他讲：主啊，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如果你的信心足够让你看见你是不相信耶稣的，耶稣也同样能够帮助你今天相信他。 OK,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朋友们，当你们每次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有食物吃。今天这段经文在邀请你来看他。不管你的生命状况如何，你在任何生命的阶段，你都可以来看他。当你觉得你的生命羞耻的时候，来看他。当你不相信他的时候，来看他。他能帮助我们的不幸。当你信他的时候，你也来看他，他会给你更大的事，他会给你看到更大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你接着儿子的话语邀请我们来看你。我们许多的挣扎，我们有许多的负担，或许我们当中有像撒玛利亚人的，我们感觉我们的罪孽深重，我们感觉我们不配来到耶稣你的面前。或许我们当中的就像门徒一样，我们觉得每次想到耶稣你，我们都是羞耻，因为我们不敢为你做见证。或许我们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想来到你面前来更多的认识你，来证明我们所听到的话是真的。或许我们就像加利利人一样，小信的一般人，我们要看到神迹奇事，不然我们不相信。天父，你接着今天的经文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来看你，来看你的爱子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而我们能够接着这样的工作与你和好。帮助我们愿意的来，因为每一次来的时候，耶稣你的肚子就得喂饱，耶稣你就满足，耶稣你满足领受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要以下的时间来接下去回应主你的呼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名求，阿们。